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特辑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过去的六次，郑子明老师呢，让我们呢从神的国这个角度呢来去观看啊，特别神怎样呢跟他的子民立约这个角度呢来去讲，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啊神的国度，我们又可以怎样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。那么接下来这六次啊，郑子明老师就要从一个民族情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去讲解，我们怎样呢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国家。那么说到这个情啊，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一些的情感，一些的情绪。我不知道呢，你认为一些情感是好还是不好，还是呢中性？比方说一些情绪吧，像恨，你觉得它是好还是不好？像爱，你又觉得它是好还是不好呢？那其实呢，如果按着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，好像说恨或者是生气愤怒啊是不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也确有见过有的人因为看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不公义的事情，他因着愤怒，他呢就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就问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去改变这个情况呢？那结果呢，他就非常有建设性的做了一些努力，结果呢不单呢就是帮助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可以改善，而且后来像他有同样处境的人呢也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。又比方说爱吧，那爱应该是好的，对吧？但是呢我们从新闻里边呢也曾经有看过，有一些人他们爱之深恨之切，所以呢看见有人抢了他们的女朋友啊，就去呢杀人，所以呢爱就变成了不好的一件事。所以看来情感呢不是说好还是不好，而是中性的，却要看这种情感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地步，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地步。我们爱我们的同胞，爱我们的民族，爱我们的国家，只是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之爱，还是我们真的按神的心意去爱，原来这是有很大的不同。那今天呢，郑子明老师会从摩西他对以色列同胞的那一份爱作为一个示范，告诉我们呢该怎样去爱才是最健康的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
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，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。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，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？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
我们永远以爱相逢，永远以爱相信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，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进入到这个专题的下半部分，我们会看看圣经一些有名的人物，他们的民族的情怀，他们是怎么样关心自己的民族，从而呢我们向他们学习什么样的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民族的情怀。那么今天呢是第七课哈，我们会看摩西的民族情怀。那到底什么是民族情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亲情，对不对？父母会自然而然的爱儿女，那么儿女呢自然而然的去孝敬父母，这个都是人之常情啊。其实神创造人呢是让人富有感情的，因为神自己啊就本身充满着感情，所以他也希望我们作为人呢也富有感情。我们做基督徒呢 不要因为做了基督徒就觉得不应当有感情啊。其实呢，基督徒更应当有感情。我们说神是爱，我们也要学习爱，爱就是一个丰富的感情。那么什么是民族情呢？因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，我们生在中国，生在一个民族的当中，我爱我的国家，我爱我的民族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的民族情啊。特别是呢，我觉得民族情呢，是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来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民族情呢特别容易体现出来。比如说最近呢，四川的大地震啊，当这个地震一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全中国的人民好像都改变了。本来呢，大家一心就想着赚钱，哎，没想到呢，在这个地震当中呢，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来帮助啊。所以呢，这样呢，我们真看到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呢，还是有一股爱心的。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，那么大家要一起起来，一起的向前行啊。那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民族情就够了呢？我们发现呢，圣经告诉我们的民族情感呢，要超过我们只是从个人感情上的一种的民族情啊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摩西这个人。我们看摩西的时候呢，也要回顾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。我们在前几课呢讲到亚伯拉罕之约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呢，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这么多。那么亚伯拉罕呢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撒，以撒呢就生了雅各哈，雅各被神拣选。那么他有12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儿子约瑟呢，因为被其他的他的哥哥们所嫉妒呢，就把他卖到了埃及。那么没想到呢，约瑟在埃及呢，因为敬畏神呢，就凡事顺利啊。后来呢，他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。那他的家人就是雅各，带着他的家人呢，在这个饥荒的时候就投奔了约瑟，那么开始呢在埃及居住。很多年以后呢，那么埃及有新的王起来，就不认识以色列人，也不认识约瑟呢，就开始压迫以色列人，甚至呢他们怕以色列人的人口啊长得太快，那个法老呢就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啊都扔到河里边去。那么摩西呢正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。那他出生以后呢，他妈妈呢在家里边养了几个月，哎呀，实在不能够再养大了，那就把他放在一个筐里边，就放在水里边。哎，感谢神保守他，正好呢他就被法老的女儿看见了，就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啊。摩西就是这样出生的，因为母亲的勇敢呢，他就生存下来哈。神保守他，他呢就被带到了王宫里边，在王宫里边成长。那摩西他虽然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成为埃及王室的成员啊，但是呢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同胞，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以色列人。所以有一次呢，当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就见义勇为啊，但是没想到呢居然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。那他呢以为没有人知道，就把那个尸体埋了起来。后来呢他又看见两名同胞，就两个以色列人互相的打架，那么有一个人呢就欺负另外一个人，他呢就去劝架，他说呢，哎呀，你们都是以色列人，不要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啊。没想到呢他并不被这个同胞所接受啊，反而跟他说呢，你是不是好像要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把我也打死呢？那摩西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知道呢他所做的事被人家知道了，因为害怕呢他就逃到了旷野去了。我们来看这个时候的摩西啊，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并没有因为自己享受了荣华富贵，享受了王室的生活，就忘记了同胞。那他呢还是惦念着同胞，一直想念着同胞，想拯救自己的同胞，这个呢是非常可贵的。但是呢他的问题呢是想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来拯救以色列人，当然最后呢我可以想象得到呢是不可能成功的，所以他呢最后以逃亡告终啊。我们都有爱国的情怀，但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？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的热情去做呢，还是说我们敬畏神， 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呢？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好好思想的问题。回来我们再看摩西哈，那么他在旷野呢牧羊40年，结婚生子，成家立业啊。那么到了80岁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出来，要让他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但是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完全改变了，自从他被同胞拒绝以后啊，他那个民族的情怀呢似乎已经破灭了。于是呢他就找了很多很多借口，说他不愿意再回到自己的同胞当中了。但是神说服了他，最后呢摩西还是服从了神，愿意承担起这个重任，要把以色列人呢带出埃及，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啊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因为受过伤害而不愿意再侍奉了呢？真的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努力的侍奉啊，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周围的人都跟我们一样的努力的去侍奉，但是呢，后来你发现呢，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热心，也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你的热心，结果呢，可能你所做的呢，人家不但不理解，反而呢，冷言冷语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对我们的伤害是最大的，有的是呢会让我们一蹶不振啊。但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啊，他经过一些的挣扎以后呢，他就回应神的呼召，愿意担起这个重任。这时候他再回去呢，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血气了，那40岁的时候血气方刚啊，现在80岁了，没有那么大的火气了，但是呢他现在回去完全是因为神呼召他，有神的呼召，有神的命令，那么他就愿意继续的承担起来带领自己同胞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爱同胞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思想过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呢？神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让你去承担呢？让我们好好祷告神。我们自己，我相信呢，很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爱同胞的心，我们要把这个心呢交托给神，求神来使用，求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好好的爱我们自己的同胞。那么当摩西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呢，这些以色列人看到摩西所行的神迹啊，就信了。但是呢，当摩西向法老提出要求啊，请这个法老同意让这些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向神来献祭的时候呢，这个法老不但不听摩西的请求，反而变本加厉的更加迫害以色列人。于是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又开始怀疑摩西了，就跟摩西说，你来之前呢我们生活的好好的，你看你现在来呢把我们的生活全都搅乱了，让我们所受的苦呢比以前更加厉害了。我们看以色列人一直都是这样啊，他们对摩西呢一直是反反复复啊，有的时候呢相信摩西，跟着摩西的带领，摩西讲什么呢他们就怎么样去做，但是呢又有的时候呢他们一遇到困难呢就说，哎呀摩西啊，你是怎么搞的让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啊。这个时候呢摩西已经改变了，他没有再用血气啊去回应这些以色列人，反而呢他回到神的面前，就把真实的情况呢向神报告。那么神就跟他说了，你不用着急，现在呢法老心硬，那是因为呢我要把10个灾啊降到这个埃及地上。于是呢神就一样一样的把10个灾啊降到埃及地上。本来呢埃及地那些术士啊也能够行1个2个邪术，但是后来呢他们自己也逃不过这些灾啊，所以证明了呢只有神才是真神。我相信呢神这样做呢是让以色列人更加有信心来相信神，只有拯救以色列人这一位神呢才是真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。那么最后一灾呢就是神要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但是呢却要保护以色列人。那么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有了逾越节啊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杀一只羊，那么将这个血呢涂在门楣跟门框上， 那么神呢看到这个门框上有血呢就越过去啊，不会击杀里边的长子，这样呢就保护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啊。那么到这个时候法老呢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我们发现呢，原来侍奉神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。假如民族情是出于自己呢，很快就会冷淡了。当别人不理解你，当别人反对你，当别人出一些怨言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怎么坚持得住呢？但假如我们爱同胞是出于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只是因为民族情来爱同胞，而是因为爱神来爱同胞。那我们对同胞的爱呢，那个爱的深度就更加深了，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呢，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的旨意。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，这时候呢，就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，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作为，看到神的大能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摩西的改变啊。40年前他是凭着血气杀死了一个埃及人，那么他自己的下场呢就是逃亡啊。到了今天40年以后，他80岁的时候，他在遇到了同样的情况，他们的同胞受欺负的时候，他就学会了凡事倚靠神。结果呢，他看到神的作为，不是他自己做事情，而是神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一切就都改变了。那么摩西呢，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，带到旷野的时候呢，40年的时间，我觉得摩西呢就好像以色列人的父亲母亲一样的来照顾这些百姓啊。他向他们颁布神的律法，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敬畏神，给他们吃，给他们喝。当然供给他们的是神，但是神呢是通过摩西让他呢来带领以色列人。摩西有个秘诀，就是呢倚靠神，亲近神。那么在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讲呢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啊。你看摩西跟神的这个关系啊，就好像朋友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关系啊。在圣经里没有几个人跟神的关系有这么好啊，所以我们觉得呢，摩西他真的是不简单啊，他学会了怎么样的来倚靠神，亲近神，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假如今天神感动你，要你去爱同胞，要你去关心同胞，你会怎么样去做呢？我们关心同胞不能够只是放在嘴上，而是呢应当真实的与同胞一起来生活，尽心尽力的去关心他们的需要。特别是呢，我们的爱不是只是出于自己的爱啊，因为出于自己的爱呢，这个爱很容易就没有了。我们的爱呢，要是出于神的爱，我们自己首先经历神的爱，我们自己首先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呢，我们对同胞的付出呢，才能够坚持下来。我们说辛苦付出呢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如果对方不听话，还常常发怨言呢，那就更不容易了。摩西面对的就是一群常常发怨言的人。当神要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呢就常常处在两难之间。一方面呢是神的公义要惩罚以色列人，另一方面呢是以色列人是自己的同胞，他要非常的怜悯自己的同胞。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，没想到呢山下百姓啊已经开始拜偶像了。在出埃及记32章那里记载，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呢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就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要降祸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在他的百姓身上。这些以色列人真是悖逆，摩西刚刚离开几天，他们就开始反叛呢、要造这个金牛犊。那个亚伦呢也是可恶，这些百姓要造金牛犊呢，他就带着他们听他们的话，一点呢都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所以神要惩罚他们，要灭绝他们，我觉得也是合理的，这是神的公义。他们怎么能够把神呢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呢，看成一个金牛犊呢？真的是对神的极大的不尊重啊！而且呢，他们这样的拜偶像，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时候呢，神就提了一个建议啊，要摩西的后代来继承亚伯拉罕之约。那摩西呢，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，第一呢，就是接受神的建议。那么这个建议呢，对摩西没有一点的害处啊，因为呢，虽然这些以色列人都被除灭了，但是呢，摩西的后代呢，可以变成大国，可以呢，承受亚伯拉罕之约啊。但是呢，摩西还有第二个选择，就是为以色列人求情啊，请神呢，不要降这些灾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。你知道摩西他选择了后者，他提醒神，这些百姓啊，是你刚刚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出来的，如果你现在除灭他们呢，你的名也有可能因此受损呢、不但如此啊，摩西他居然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以色列人。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就记载了摩西他怎么样向神恳求，求神赦免这些以色列人的罪。他说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意思是说，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吧，不然呢，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是怎么样的民族情怀呀？摩西他不但放弃了自己家族的荣誉啊，而且为了自己的民族啊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所说的你所写的册，是指的生命册。那么从生命册上涂抹自己的名字，连自己的永生都不顾，来想要搭救以色列的民，哇，这是多么大的牺牲啊！那正是摩西这样的恳求呢，神改变了心意。神说呢，谁犯罪得罪我，我会在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但是呢，因为摩西这样子的恳求神，神最终呢，保留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呢继续的来完成神交给他们的任务啊。今天呢，让我们思想一下，摩西他的民族情啊有哪些改变呢？我们看呢，开始呢，他是凭着自己的一股的血气 去靠着个人的力量想要搭救以色列人呢、啊？他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就上去打那个埃及人，结果呢，没想到就把他打死了。这个完全是血气，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成就神的心意呢，往往可能是帮倒忙啊。那么后来呢，他认识了神，当他问神说你是谁的时候，神说我就是那自有永有的神，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我啊。那么在世界上呢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神的，这世界的一切呢都是神所创造的，神从开始到末了他就是神啊。所以当他认识了神是这么一位奇妙的神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的力量啊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呢，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却拣选这个卑微的人，愿意使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来完成神的计划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伟大就在这里，他自己是这么伟大的神，但是呢，他愿意让我们人呢跟他一起的同工，一起来完成神的计划。所以后来呢，摩西对同胞的感情呢，不单单是他自己个人的感情，是血统的关系，而且呢，他知道神在这个民族当中有他的心意，有他的旨意，那么他就按着神的心意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40年的时间来带领他们，照顾他们。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愿意用自己的命来保护这些以色列的人民啊。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民族情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们的民族的情怀呢也应当有一个升华，我们不再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感情来爱我们同胞，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关心来爱我们的同胞。我们不但要关心同胞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健康，他们的福祉，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灵命，希望他们都可以认识神。而且呢，我们不但关心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也要更加的关心神的国。只有这样呢，我们的同胞情呢，才能够在神的国里边，在神的心意里边完成神的旨意。盼望我们都爱我们的同胞，都爱我们的国家，但是我们的爱呢，是从神而来的爱。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
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啊，昔日你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，求神你今天也带领我们的民族同胞离开罪的辖制和死亡的辖制。神啊，昔日你赐下十诫，也求神你的话语今天呢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亮光，指引我们，带领着我们的前路，让我们认定你的话语，活出你的话语，蒙您喜悦。你昔日与以色列民同在，求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蒙你的悦纳。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愿主祝福你，也使用你去传扬他的福音，把更多的人呢带到神的国度里边。再会。